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罕见病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很多人说的。罕见病管的啥呢？我们常见病都处理不完，这是前几年很多的我们这个领域的官员们讲的话。你罕见病管它干嘛呢？我们这些重大慢病多发，他低估了中国有多少，至少2000万到3000万的罕见病患者，说怎么没看见过呢？这个孩子如果是罕见病，以中国当下的这种社会的风气，你敢带孩子出去吗？你不怕被别人白眼吗？很多孩子压根就没有机会能够出去看一看。全球这个领域其实不小于3亿，虽然一个病也许就1万人，1万个病就是1亿人。大家这么想这个问题，罕见病从来不罕见。另外，罕见病这个名字我也觉得确实起得不好，比如说地中海贫血，这是个遗传病，它是没那么罕见，但是在北方就很罕见，在南方就很高发，应该叫什么？新冠病毒。假如说冠状病毒每8年来一次，8年以后又来了一个病毒，咱们叫啥？新冠病毒。所以为什么世卫叫 SARS-2， 为什么叫 COVID-19， 还是要用自然哲学的最高语言数学语言来进行定量，不能简单的量化描述，不然的话下一次这个新冠病毒真不知道怎么去命名了。包括地中海贫血，地中海都没这个贫血了，我们还叫做地中海贫血。这些基本的概念就代表了我们对我们从事的专业的严谨性和我们的职业的逻辑性，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以前也有专家讲过，我祖上8辈都没得过罕见病，我肯定就没病。我说你真错了，因为罕见病都是正常人生的，如果他是罕见病，大概率他没后代了。所以就是因为你祖宗八代都没病，我才担心你会得病。拿我的基因组举例，我携带了7个严重的致残或致畸或致死的这样的基因缺陷，关键是我老婆没有，这样的话我还要发 de novo 突变，这种常识不是 ABC 的内容吗？可是我们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得肿瘤的，我就说从来就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只有突然发现的癌症。罗马城并不是一日建起来的，这样的医学常识还是盼着大家能够共同去给大家科普。